可以算命吗？
可以占卜吗？
可以赌博吗？
可以借钱吗？
研究背景，探讨经义，
说说道理，谈谈真理，
想东想西，追根究底。
欢迎收听想东想西，我是丽文。说谎呢是个非常负面的词语，很多人都不喜欢被人欺骗，但是却习惯对别人说谎。每个人呢都知道说谎不好，但是总是在不同的情况下把自己说的谎言合理化，所以就产生了所谓的白色谎言这种名词了。谎言竟然还有颜色呢。今天的题目很普通，但是很难解决。一般的基督徒面对最多的挣扎和试探，就是今天要讨论的问题了。基督徒可以说谎吗？如果不可以，是不是有例外呢？是不是可以说说白色谎言呢？好，今天再次欢迎林邦文牧师林老师到节目中来跟我们谈谈基督徒可以说谎吗？林老师你好。
丽文平安，听众朋友平安。丽文啊，不要说基督徒可以说谎吗，就是我们问问街边的一般人，好，可以说谎吗？我相信呢，大部分的人都会回答你不可以。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啊，诚实和坦率是建立健康和稳固关系的基础。那你说圣经会教导基督徒说谎吗？当然不会了，对吗？好，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圣经很明确的教导基督徒要追求诚实，不可说谎。以下呢是一些相关的教导，那经文很多，那我们就挑选圣经里头的一个教导好了啊。比如说十诫，出埃及记20:16，那里说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条十诫，这条诫命呢，就直接禁止说谎和做假见证。
对，
强调了诚实的重要性。在利未记19:16说，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也就是说搬弄是非啊，说长道短，这就是说谎了。被当成伤害他人的武器，这个是神所厌恶的啊。那第二呢，我们看看智慧人，他在箴言书12:22怎么说。圣经说，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啊。很简单，这节经文表明了神憎恶谎言，喜悦诚实的人。我们再看看新约圣经，哥罗西书3:9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基督徒作为新造的人，应当抛弃旧有的不道德的行为啊。这里就说包括什么呢？说谎言啊。那以弗所书4:25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也灵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这个经文很明显强调了基督徒的身体中呢诚实交流的重要性。我们再看看新约圣经的启示录怎么说哈。启示录21:8，那里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啊，他们的份就是烧着硫磺的火狐狸，这是第二次的死。这个经文将说谎啊列为严重的罪行之一，并且警告说谎的人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好，最后呢，我想我们来看主耶稣的教导吧。主耶稣在新约中呢多次教导人们要诚实，并且强调说谎是不符合神的旨意的。 啊，我们来看看以下的一些教导哈。
嗯，哎，我想起了啊，这个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七节，在这个登山宝训当中呢，啊，耶稣教导门徒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啊，这段的经文就强调了诚实的重要性啊。耶稣呢，告诉人们呢，要直接的、明确的表达，而不应该说谎，或者说不应该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呐、
啊。嗯，对啊，刘文说的很正确。林老师也想到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啊，大家很熟悉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嗯，
你看这节经文哈、哦，主耶稣将自己和真理联系起来。强调了真理和诚实的核心地位，那我们这些作为跟随主耶稣的信徒，所以也应当追求诚实和真理了。
嗯，
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耶稣在那里谈到撒旦的时候，他这么说的，他说他就是撒旦，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哇，讲了好多次啊，骂得很严重啊，骂谁呢？骂撒旦啊。
是，
这节经文把撒旦和说谎的联系起来，
嗯，
表明了撒谎是一种邪恶的行为，
是
和神的本性相违背的。
嗯嗯，
耶稣的教导清楚地表明诚实是我们基督徒应当追求的一个品德哦。
嗯，
说谎不仅违背了神的命令，而且呢，会将人引向错误的道路。因此，我们基督徒应当时刻以诚实为我们的标准，拒绝任何形式的谎言才好啊。
嗯，那从这些经文很清楚的就说到呢，圣经教导我们要谨慎自己的言谈，所说的必须是事实求是，有根有据的。因为呢，言语是有它很大的影响力的啊。
对啊，
嗯，箴言书呢八章六到七节就说：“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指的是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那圣经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用言语呢将真理真实的表达出来，这是神所喜悦的。
嗯，好，我们看了圣经以后呢，我们来看看现实中的例子。最近在英国的一个示威和骚乱事件，其实是和网络上的谣传和虚假的信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这件事呢，是源于2024年7月的一起的刺杀案，导致呢多名的儿童死亡，那也有很多的人受伤。那么呢，在社交媒体上啊，就迅速传播了错误的嫌疑人士的信息。
嗯，
特别是关于这个嫌疑人的宗教还有他移民的背景的虚假的说法哦。
嗯，
那这些的谣传呢，后来就被官方的极右翼团体利用，煽动公众的情绪，哇，最终呢导致全国范围内都有抗议，都有暴力的行为啊。哈，整个英国呢，包括利物浦啊、布里斯托尔啊、曼彻斯特啊、桑德兰啊、诺丁汉、利兹、布莱克堡还有赫尔等等，几乎是整个英国发生严重的示威，延续了两个多星期之久哦。
嗯，
他们的财物还有各种的损失是不计其数啊，就是从一个谎言开始的。
嗯，是，
甚至后来呢，人家都知道这是一个谎言，
嗯，
但是暴乱还是继续的发生，
是
太可怕了。
嗯嗯，
说到现实例子呢，我们再说回圣经，其实也有一个例子的。我们看看创世纪二十七章那个地方哈，这段经文大家其实很熟悉，就是雅各的妈妈利百加唆使孩子雅各用欺骗的手段骗取父亲以撒祝福的这件事情，大家很熟悉啦。那根据这段经文呢，利百加设计让雅各冒充哥哥以扫，从以撒那里呢获取了原本属于以扫的祝福。
嗯，
我们看之后 之后呢，利百加为了保护雅各啊，也劝他呢逃往他自己的兄弟拉班那里去，避免以扫的报复。那这个行为呢，就导致了雅各和他的家人长期的分离，逃避哥哥以扫的愤怒，前往舅舅拉班的家中，开始了他长期的流浪生活。那利百加因此也失去了和这个心爱的儿子日常相处的机会。
对，
你知道吗？直到利百加去世啊，这一离别啊，都没有办法再跟雅各见面哦。
是，
这个事件导致了家庭分离和长期的痛苦，那至终呢，雅各也不好过，他付出的离开家人，他的生活非常的艰辛，他的婚姻啊，他的工价、都多次的被他的这位岳父大人拉班了多次的欺骗，付出了很昂贵的代价。
对，所以圣经多处说，神虽然是慈爱的，但是神呢、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必追讨他的罪。
想东想西，追根究底。
请问会不会有一些例外的情况让我们可以说谎呢？
这是丽文开场白说白色的谎话，
白色谎言有没有白色谎言可以通得过神呢？
可能有人会问问可不可以在特殊的情况下我们基督徒也可以有一点的走法律漏洞哈，白色谎言呢哈？如果一些比较熟悉圣经的人可能会提有两段的经文，那就是出埃及记第一章，那里埃及的助产那个妇人啊，
收生婆哈，
对，他们呢是在法老要求他们杀死希伯来婴孩的时候撒谎的啊，声称呢希伯来妇女啊在他们到达之前已经生产了，从而呢这两个助产婆哈也拯救了许多婴儿的性命。然后最后我们也看见神赐福给他们，使他们建立家庭。这是一个谎话带来好结果的事情了。
怎么说？
另外呢也还有一处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第二章，那个叫做拉合的妓女。拉合逆偿了以色列的探子啊，并且对耶利哥王的使者撒谎声称探子已经走了离开了，从而保护了他们的性命。他呢也因此被列入信心伟人的行列当中哦，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他是信心伟人之一。所以有人问呢，我们基督徒在特殊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的白色谎言呢？
就像他们两位这样。
好，我们来看看哈，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十五节啊，这里圣经的话说，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那在74译本和五加大译本呢都译作希伯来的接生妇人。这个译法呢表示妇女不一定是希伯来人，也解释了法老差他们来的一个很大的疑问，那就是法老怎么会要求一个希伯来人接生婆杀自己希伯来人的婴孩呢？这明显不是聪明的做法。所以呢有译本这么翻译，译作埃及王又吩咐为希伯来女人接生的收生婆一个叫施弗拉，另外一个叫普阿，表示呢这两个接生婆是非希伯来人的可能性是极高的。
就是他们不是希伯来人，希伯来族。
那第二呢，我们再看看拉合哈，拉合生活的背景呢是在一个非常恶劣的外邦人的耶利哥城这非常明显的啦，那肯定他是一个外邦人。那也就是说呢，这三位说谎的妇人呢都是没有神律法教导的外邦人。 与此同时呢，从这两段经文的上下文来看，我们也看见神始终没有称赞他们说谎的行为哦。
嗯，是。
那圣经只强调呢，他们对神的敬畏还有信心。
是。
就像刚才我们提的希伯来书是强调了拉合的信心。
嗯。
那我们对神敬畏的基督徒呢，就可以说谎吗？
嗯，
当然不可以反过来论述了，
嗯，
对吗？
嗯，
我们是有神教导，我们是有神应许的基督徒啊，
嗯，
和他们不一样。
嗯，
所以基督徒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仍然是诚实以对的。
嗯哼，
至于诚实以对的尺度到哪里呢？哦，那个就要求神给我们智慧了，
嗯，
对不对呢？
所以林老师的意思就是说，拉合跟这个收生婆他们是外邦人，他们没有神的律法，所以他们常常都是用一个说谎这种的方式来解决难题，
嗯，
那上帝也没有认同他们说谎的行为。不过因为他们呢，解决难题的动机是因为对神的信心和敬畏，所以上帝赞赏的是他们的敬畏的心，
嗯，
啊，所以并不代表圣经记载了这两件事，表示圣经赞同说谎，啊，
表示圣经赞同基督徒也跟他们一样说谎。
嗯，对，所以变成结论应该就是说，他们是没有神律法的人，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有神的这个行事为人的标准，所以我们当然就不能够说谎了。嗯，所以利文是觉得啊，我们说我们不能说谎，我们要诚实。那诚实是不是说你要把你所有的隐私都公开给全世界呢？其实不是哦。那我们不说谎其实不等于你把事情全盘托出，哦，不说谎也是可以为自己保留一些你不想公开的事情，哦，
没错啊，
比如说当你不想公开某一件事的时候，你可以保持缄默啊，或者说你可以直接告诉对方说，对不起，这件事我不想公开，我不想分享啊。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有其他的选择，就保持缄默或者告诉对方不想讲，而不用去编造另外一套的说辞，去告诉对方一个假的故事来掩盖你本来不想公开的事，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可以诚实的，但是我们的诚实不是完全没有隐私的。
嗯，好，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可以明白啊，如果不明白就写信来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讨论。
嗯，
好，啊，现在呢，林老师又想到大卫，诶，他明显是有上帝律法的人哦。
嗯，
他也有多次的说谎，最少有两次的说谎和欺骗是一个严重的罪行哦。
嗯，
啊，第一次是在他还没有做王的时候，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1章，他在加特王雅吉面前装疯的这件事情啊。那第二件事情呢，我觉得那更严重了，就是他在做王之后了，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1章，他因为八示巴而杀了赫人乌利亚这件事情，很明显他有上帝的律例典章，很明显他说谎。好，那可以吗？那详细的过程呢，我想我们就不要再赘述了哈，
嗯。
那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去看圣经这两段的这两大处的经文。那大卫是有神教导的子民，这两件事情的共同点是什么呢？第一，大卫说谎，
嗯，
完全没有的好推脱。第二，大卫很丢脸，
嗯，
因为记载在圣经里头，上帝没有帮他掩盖，
嗯哼，
表示上帝也很厌恶这件事情哦。
嗯，
那第三呢，大卫在过后都写下了他对这件事情的心声。那诗篇34篇的第一节，好，那个地方是写大卫在亚比米勒前装疯被赶出去，就做了这诗啊，他做了这诗。同样的，他做王以后呢，他杀乌利亚以后也写了诗篇51篇，第一节那里就说明了大卫和八示巴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做这诗交与灵长，
嗯，
啊，这是同样的，犯了错误以后都写诗，这是圣经记载下来的。
嗯，
好，第四呢，里头我发现 他们都认罪悔改哦。
嗯，
比如说34章，他装疯以后他出去，他说18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嗯，
指着他自己灵性痛悔。同样的，他犯了奸淫的罪。51篇第17节，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嗯，
你发现吗？他用的字是一样的，
是
灵性痛悔，忧伤痛悔的心，忧伤的灵。
嗯嗯，
也就是说大卫都知道，因为他没有听从信靠神，靠自己的血气之勇来办事，自己的一意孤行得罪了上帝，
是，
所以他就求上帝赦免。
嗯，
这两件事情都一样。所以呢，在诗篇22节，大卫再一次求神救赎他仆人的灵魂。
嗯，
而在51篇第12节，大卫求说，再一次求你使我仁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
嗯嗯，也就是说呢，神坚持属神的儿女们啊，就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可以因为诗篇38篇所说的，我们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啊，困苦人的呼求耶和华便垂听。在第7节说，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我们可以因为仰望神，我们可以呼求神，神会搭救我们，我们不需要透过说谎来解决我们的难处。
没错，我们看38篇，接下来还有好多，这是大卫的反省。他说敬畏他的人一无所缺，不用说谎，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不用说谎。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不用说谎。
是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不用说谎。
嗯，
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不用说谎。
是，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呢，每一个应许啊，都是那么样的真实啊，其实也更是我们这些有上帝话语律法的人能够随时支取和去经历的。
嗯，既然呢，神给我们这许多的应许，帮助我们度过难关，那我们深信呢，在很无奈的处境当中啊，神也会有千百个方法和出路，
嗯，
让我们可以找到方法去解决问题，嗯，以诚实的行为生活在每一个境况当中，
嗯，
而不需要依赖说谎来解决难题啊！说谎呢是神所厌恶的，神要信靠他的人在困境中依靠他，用正确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而不是用说谎来解决问题。在神的眼中，说谎就是罪，没有所谓的白色谎言、黑色谎言之分呐。所以呢，今天的讨论呢，就是基督徒可以说谎吗？结论是基督徒不可以说谎。求神帮助每一位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有勇气诚实面对问题，有信心依靠神来解决，绝对不以谎言来应对。我是丽文，
我是林老师，
再见，
再会。
想东想西，不计代价，坚守真理。